藏经篇，在这峨眉山顶寻找这冰川天女的行踪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只听见一声非常熟悉的叫嚣。这一时之间，唐经天倒也不敢相信，这究竟是冰川天女还是另外的什么熟人呢？希望是冰川天女，忍不住就喊出来了：“冰娥姐姐，冰娥姐姐，我搁这呢，你快出来呀！”忽然之间呢，唐经天就瞅着眼前呢，色彩缤纷啊，什么？还以为是冰川天女那冰魄寒光弹呢，但仔细一琢磨不对。那冰魄寒光丹那也没色儿啊，伸手一接，抓着个花环，花环呐、变得非常的精致。哎，这谁呀、仔细一瞅，花环呐、用这野花编了一个同心结，上面还编出几个字来，做工也是非常的精巧。是你的，总是你的。这花环上边还带点露珠。瞅这意思好像是刚刚编成的。哎，冰娥姐姐，冰娥姐姐，是你吗？唐经天飞身行奔着那给他往这撇花环那地方，他这就追过去了。按理说唐经天的功夫当今武林之中，除了有限的几位前辈高人之外，真就没谁能比得了他的。如今在这密林之中搜寻了老半天，没看着人。哎呀，这莫非不是冰川天女？就算是她，她也逃不了这么快呀。忽然想起个事儿来，你说这冰川天女那么高傲，那么矜持，这话能直言无忌说出来吗？把自己心中爱意编个花环向自己表达，那不可能啊，不是冰川天女编的，这谁呢？这是啊。在这林子里头漫无目的找了老半天，渐渐觉得心智迷糊，哎，迷茫惆怅啊。说着话，东方露出了鱼肚白，天光也就放了亮了。这唐经天折腾了这么一宿，他搁这折腾，还有一个人比唐经天更失望呢。谁呢？金世仪。说实话呀，这金世仪自从在这四川的雀儿山的这山谷之中见到这冰川天女之后，一直就暗暗的跟踪他们，有时候现身，有时候躲在暗处，从这雀儿山一直跟到了峨眉山。这一天呢，他刚进峨眉山，不愿意被冰川天女主仆二人发现，加上这冰川天女心情也不太好，离着能有半里多地，借着这山林树木遮挡着身体。这峨眉山山势非常雄伟，地形也是错综复杂，一不留神人跟丢了，再找眼前冰川天女主仆二人踪迹不见，赶紧加快了脚步往前追，一边追着他一边找。这阵啊，太阳也快落山了，正赶上前边出现了一处山坳，山坳之中有一处瀑布流泉，从这山顶上倒泻下来了，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潭，水潭边上野花盛开，在这野花丛之中有人说话，一听这声音呐，正是这冰川天女主仆二人。只听幽萍说：“小公主啊，要依我说，唐相公肯定会先到这搁这等你呢。其实你就是恨他，你也应该跟他问个清楚啊。”这阵啊，金世仪离他们不远，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想听他们主仆二人说话，但是赶上了一下子还走不开，再加上一听他们俩谈到唐经天，他对这话题就过敏，在这一块石头后头这就躲起来了。赶上石头还不算太大，金世仪虽然说蜷缩着身子，但手和脚稍稍的还露出来了。只听这冰川天女一声的叹息呀：“哎，这事儿不用你管了，小公主，你这又是何苦的呢？
我明明就知道你喜欢他嘛，你乱嚼舌头，就是的嘛，你要是不喜欢他，你也不会恨他的。
一听这话呀，结实一心里头咯噔一下子。
细叶琢磨幽萍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。
冰川天女没说话，只听幽萍又说，要我说呀，你若再跟唐相公生这无谓的闲气儿，倒让小人得意了。
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
你不知道啊，有一个人就好像疯狗一样整天追逐我们。
不，我想还不是疯狗，好像是个癞蛤蟆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
说的谁呀？
金世一。
这金世一这个气呀，
金世一就不爱听这话，
所有世人对他是又憎又恨，看着他就讨厌他。一听到这话，正好刺激到金世一这痛处了，嘣一下就蹦出来了。什么？秀平，你敢骂我是癞蛤蟆？再看花丛之中，罗衫轻飘，翠环微响，冰川天女幽萍出来了。
幽萍说，怎么样，小公主，我说的不错吧？我说他就好像一头疯狗一样，鼻子倒灵呢，咱们走到哪他都能闻出来。哎，好好，算我说错了，好不好？疯狗比癞蛤蟆还高一等呢。
这幽萍也是年岁小，口无遮拦，他对这金世仪也不了解，怎么想就怎么说。哪知道这阵的金世仪呀，脑袋上青筋蹦起来多高，一副拐杖对着幽萍，这就要下杀手。冰川天女一见不好，知道只要这金世仪一出手，幽萍肯定躲不开，赶紧把幽萍给护住了。与此同时，手扶剑柄，
你要干什么？
看什么？你是天鹅，我这癞蛤蟆想望都不能望你一眼，你的侍女却是水鸭，我这癞蛤蟆倒想咬他一口。
金世仪，你眼里头还有我吗？
这金世仪一辈子任性，凭他的武功想要伤幽萍易如反掌，你就算有这冰川天女搁那保护着，他也能办到。但是啊，被这冰川天女这么一训斥，心里就一哆嗦，就觉得这冰川天女自然而然就生出了一股威严，一股尊贵，让这金世仪也有点不敢放肆。白想说几句话冷嘲热讽，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你侍女出言无状，我你要怎么样？你想教训他吗？我的侍女不用你为我代劳。紧接着冰川天女又看了他一眼，这阵啊，这金世仪这火气是三起三落的，但有这冰川天女在这，一时他还真就不太敢发作，这一赌气，用这冰川天女方才说那句话的口气问这冰川天女，冰川天女，那你眼里头还有我吗？
哼，
金世仪，咱们本是萍水相逢，眼里头有谁没谁本来是无关紧要。一听这话呀，金世仪这心就凉了半截，一种妒恨、嫉妒、愤恨、醋意、羞愧，各种情绪都涌上来了，说话都有点模糊不清了，一边咬着后槽牙一边说，我知道你眼里头只有姓唐的那小子，是也不是？幽萍说，对呀，就有唐相公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好好好，这金世仪一连说了仨好，也不知道下一句应该怎么说了。冰川天女瞅的这神态，心里头啊也说不出一种特殊的滋味来，目光之中也满是怜惜呀。要说年纪他比金世仪还小呢，
这阵说话就跟一个姐姐教训弟弟差不了多少。金十一，你能有这身本事，如果归了正途，可以成为一代的侠士。再不就，你要是潜心武学，也可成为一代的宗师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故意的把自己变成如此的无赖呀？一听这话呀，金世仪又是心头大震呢。这番话从来没人对自己说过。本来他也听出来了，这冰川天女这番话是好意，对他是爱惜关怀。但是金世仪现在这心情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根本也不可能去冷静的仔细去分析，仔细去想去。没说吗？他这人思想非常的偏激，好话他也能给你听扭去了。这阵就觉得周身上下是血脉纷张，脑袋也乱，身子就好像要爆炸开来一般。过了老半天，说出一句话来：好，好，冰川天女，你既然说我无赖，你倒要说说看看，我究竟是怎么无赖了。你看他从懂事以来，哎，就是这么样，愤世嫉俗，嬉笑怒骂，游戏风尘，从来没想象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对还是不对，也没考虑过什么无赖不无赖的。冰川天女被他这么一问，当时也愣住了。你说这冰川天女受这教育和金世仪那当然不一样了，他今儿个能够直言不讳说金世仪无赖，那已经就破例了。他要再接着说说金世仪如何如何的无赖，那他更说不出口了。他说不出口，幽平可不管那个，虽然说心里头也害怕，但是有这冰川天女在身旁呢，这胆子也壮。幽平说啊，你一直就跟着我们，这不就是无赖吗？我们走到哪你跟到哪，如影随形，这不就是无赖吗？怎么，我跟着你们，路也不是你的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难道这就算无赖了？其实这俩人搁这斗口，说的也都有点胡搅蛮缠。冰川天女这阵哪有心思跟他们搁这搅和到一起呀？悠悠的叹了口气，对金世仪说：“世仪兄，路多得很呐，咱们还是各走各的好。”
好，好，冰川天女，今儿个你能说出这番话来，咱们以后各走各的。
说着话一转身，手脚并用，就爬到附近这山峰之上去了，一直逃的是无影无踪啊。这阵啊，这金世仪就有点疯狂了，忽而是长吁短叹，忽而是怪笑连声，忽而是手舞足蹈，忽而是满地的打滚呢。本来呀，他穿的是一套偷来的新衣服，看上去也不错，但这阵儿被这荆棘也都给刮破了，手上脸上也都擦伤了，也都流血了，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就觉得自己这灵魂呢，好像已经从这躯体之中飘出来了，也不知道飞哪去了，也恨不能自己立刻就能变成灰尘，立刻从这世界上消失了，那才好呢。这阵这金世仪自己也说不好是什么心情了，有这羞惭、愤怒、自伤，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明白。他就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人能理解自己。把这衣服撕破了之后，对着山涧旁边这小溪水一照，不由得一阵的哀叹，我也是这父生母养的清白之躯，为何
为何要受人如此的轻贱呢？刹那之间，这往事就好像放电影一般，搁自己这脑海之中唰唰唰唰唰，一幕一幕这就过去了。这街市一就想起来这20年来自己的一些经历。你看咱们光说他了，这街市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为什么性格如此的偏激呢？行为这么古怪呢？咱们呢还得简单的交代几句。你看人呢就是这环境的产物，人这人生观的形成，人这思想性格的形成和他生存这环境那是不无关系，他生存这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你看别人家这孩子童年都是无忧无虑，每天快快乐乐的，唯独金世一这童年回忆起来呀，往事不堪回首，满是心酸和痛苦啊。母亲死的比较早，父亲呢是一位教书的先生，落魄江湖，在这异乡给几家孩子当这启蒙先生，每年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反正勉强维持着能喝点粥这就不错了。赶上金世一5岁那年，由于这年老多病，东家还不用他了，把他侄给辞了。没办法，他父亲还没别的谋生技能，实在混不下去了，带着金世一是背井离乡。本来以为这人挪活树挪死，换个地方或许谁家请先生能把自己请去，不为别的，只要能挣口吃的，把金世一养大这就成了。但是啊，这人要一离开家乡到外边闯荡去，那么容易呢吗？你真有特殊的能耐还行，没啥特殊的能耐，想生存都是非常困难的。这金老爷子被逼无奈，最后落魄的要了饭了，一路之上是沿街乞讨。那这样也行，哎，不管怎么说能凑合着活着，也能把这金世仪养大成人。您说倒霉不倒霉？屋漏偏逢连阴雨，搁这半道上还得病了，家饥伤寒。你看这穷人呐，他不管怎么说这日子还能凑合着过，但你千万可别得病。这富人得病没事，请先生抓药，几副药下去好了。那穷人得病那无异于就等于宣判死刑，差不了多少，搁啥治啊？饭都吃不上呢，看病的费用搁哪出？这药怎么抓？金老爷子咬牙挺着，一拖二拖，本来是小病，结果拖成了大病，一病呜呼。哎呦，剩下金世一呀，那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，就剩下哭了。有啥办法？你说谁家孩子遭遇这事儿，他能有招啊？多亏几个一起乞讨的同伴，大家伙凑合着，搁这野外找了块地，挖了个坑，把他父亲给埋了。那年金世仪才4岁，这么点个孩子，你说让他以后怎么活？也赶上这人不当死，身边有几个老乞丐还真就不错，每天要了点粥，要了点饼子，多少分这金世仪点儿。就这么，金世仪变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小叫花子了，每天混迹在这乞丐堆里头，沿门乞讨，衣衫破烂。你说吃的也不讲卫生，再加上那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也是营养不良，身上还长了不少的虱子，长了不少跳蚤，也没人帮他料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能活着就行呗。就这么沿街乞讨又过了3年，
金氏一样，一点一点就大了，长到八岁上了。这小孩一点一点的，这就懂了自尊了。这金氏一，你别看他岁数小，但这孩子他从小自尊心就是非常的强。你说可能人要是一倒了霉呀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这金氏一倒霉，简直就倒霉到了极点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，或许因为不讲卫生，或者因为得了什么病了，周身上下还生了疮了，四处流脓。这还不说呢，还起了不少的小红疙瘩，脸上还起了红斑了。这小孩啥也不懂啊，但是啊，他就发现很多乞丐从此以后都躲着他，他外出再乞讨去，人们也不再像原来对他那么同情了，一瞅他来了，躲出多老远去，几乎每天都得挨饿。后来有一个老乞丐告诉他了，说孩子，可能你呀得了麻风病了，你以后可千万别往人多的地方去了，要不然被人知道了，背不住把你活活就得打死。哎呦，这金氏一听这话呀，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踏空的一般，这心都碎了都啊！这才知道为啥乞丐都躲着他，从此以后啊也不敢再出去要饭去了。七八岁的孩子懂什么呢？看起来老天爷对金氏一也是不公平啊。没办法，晚上出来偷偷的到别人家菜园子里头偷点瓜果，偷点蔬菜，靠这个维持生计。好几回差点没让人给他追上，把他给打死。白天偶然之间一露面，有人就骂他是小麻风，有的胆小的躲开了，胆子大的在后头就追他，非要把他捉住，给他活烧活埋了不可。多亏小孩机灵，从小这腿脚也快，几次三番是死里逃生啊。就这么样过了几个月野人般的生活，夏天还好办，你说这要到冬天怎么整？白雪皑皑，大雪是铺天盖地，也不敢回那乞丐窝了，人家那瓜果蔬菜也都烧起来了。小小的年纪呀，包不住自己心中的痛苦啊，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。金氏一心说话，这做人怎么这么难呢？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单说这天，他就跑到了一座高山之上，有一道瀑布从他脚下一直流下去了。瀑布下头就是万丈的悬崖。这阵这金氏一肚子里头饿，身上冷，哭了一会儿爹，叫了一会儿娘，一琢磨，我呀也没啥活路了啊，干脆我就葬身在这瀑布之中得了。想到这，把心一横，一头便扎了下去。